那么第三节他说呢，西西家他这个西西家就登基了哈，从第一节哈，那登基的时候呢，第二节25岁，然后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第三节哈，列王记下第18章第三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们来看什么叫看为正的事。第一个，效法他的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然后第二个，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这是偶像哈，人很需要偶像的哈，因为铜蛇是一个当他们仰望可以受医治的，所以他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那么基本上西西家是一个敬拜活的神，就说他不像这些偶像做任何的崇拜的事情。所以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这些，等于说呢，他返回了他父亲已经偏斜的那个路，又回到以前真正在大卫的时候怎么样来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如果注意看的话哈，如果你回去有时间把这个列王记上下看过，或以色列史看过的话，你发现有些王哈，即使他说是好的王，好，我那个表上有好坏好坏哈，有些那个好呢还没有完全好。在这里西西家呢，他把丘坛废去了，可是有很多王呢，他们呢只到一半，他们复兴，他们回归只到一半，有些东西他们还是放得很轻松，所以呢后来就很容易就在转坏哈。那接下去第五节，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刚才我们讲过，第一个他回到大卫的，好，归回到大卫的那种精神。第二个，他把那些偶像不该有的神所不喜欢正物的拿掉，不洁净的。第三个，他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他怎么倚靠哈。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他讲的犹大列王就是指这个分裂之后的这个分裂王国的这些王了哈。第六节一起来，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好，到这里就好，到这里就好。好，后面他讲到说他就不去侍奉亚述王，因为他侍奉的是他的神。那么因为这样子呢，当我们执意要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四周围有一个敌对的一个范围跟对象。耶稣说世界已经恨我，所以世界也要恨你们。他敬拜了这一位真神，就引起怎么样亚述王的不满了。好，他本来要去跟亚述王去该进贡的该怎么样的。好，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主的时候，那这个主的心意有时候是跟这些四周围，你要讨他喜悦，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讨这些四周人喜悦的。这个时候呢，亚述王就对他不满了。所以呢，如果你我们就不细讲了哈。如果你注意看的话，第十七节，亚述王从吉拉差遣塔尔探、拉伯萨利和拉伯沙基，名字很难念啊。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的王到西西家王那里去做什么呢？他接下去呢，去那边呢传话。你如果注意看，从十九节后面，好，你看十九节哈，他们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好，第一个是要拆毁他的信心，他用历史来引证。你看看，你拜什么神嘛？因为他是敬拜这位真神，引起亚述王对他的不满，所以呢，首先他攻击他的信仰。接下去呢，第一个是威胁、攻击、哈、嘲笑。接下来你看三十一节，他们去唆使、去怂恿百姓，这个亚述王这边传话。 怂恿百姓，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为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跟要跟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有没有看到？啊，一来呢，对那个西西家的信仰威胁，然后二来呢，对百姓来怂恿利诱，哈，威胁跟利诱。那基本上，当西西家听见这些的时候，你看他的态度哈，第32节的后面，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这个还是在亚述王的这个来传话的这个啊大臣的下面讲的，西西家还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在离间百姓跟国王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看到？好，这个亚述王派人来传这些话，说话是有能力的哈。一开始神说有就有，有没有？上帝造着用说话造的，你知道吗？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这个说话的这个器官，这个舌头也是大有能力的。好，上个礼拜是母亲节，对不对？是哈。那我提到说母亲的手，母亲的啊眼睛，母亲的心，有一个是我没有时间讲的，母亲的口。好，你知道吗？母亲的口可以拆毁一个孩子，也可以塑造一个孩子。当然不是只有男，不是只有女人，男人的口也是很重要。好，男人不常开口的，讲话讲不多的，可是呢一讲都是重话。这个重话有两个意思啦，一个是可能就是很好，非常怎么讲？就是那个重话呢，有可能是分量很大的话，一讲了就不改变的；也有可能是那种一讲出来呢，怎么样，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话。哈，那基本上呢，神给我们这个口，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舌头，雅各说呢，它一就像一点点的小火一样，它可以把整个森林烧起来的。好，所以这个讲话呢，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工具，也可以说是一个武器，但是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权柄。讲话是带着权柄的，我们不要以为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请我们注意哈，我们这个讲话这个工具呢，好，让它成为一个有效果的啊一个器官。妇女有一个问题，就是情绪怎么样，常常就会从我们的口就讲出来。讲之后就很后悔，好，就是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讲的，可是呢，这个话一出去是带着能力的。那在这里呢，亚述王呢，先用这种啊心人心的攻击，就是攻击你的心，哈，要打击那个啊西西家的信心，然后呢，利诱他的百姓，然后要离间王跟这个百姓的关系。好，我们看往下面看。36节，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话，因为国王吩咐他们说，都不要回答，听到这话都不要回答，你听了就不要回答啊。有时候如果你听到一些没有建设性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沉默，是不是？有一个，我不晓得是谁说的，有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是贤人哈，他说呢，这些话呢像风一样，如果他是空穴来风，吹过去就没有了。好，不要去烦，让他去吧，让他去传吧，去讲吧，去搅吧，他们这样吹过去就没有了。啊，所以呢，西西家王呢，他很沉得住哈，他说不要回答。但是呢，西西家并不是懦弱，他是有他的方法的。第十九章哈。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他心里面还是很难过的。西西家王心里面还是很沉痛很难过的。一个人被攻击，没有一个人说会有好的感受，说啊我好高兴啊有人攻击我，没有这样子的。西西家他有他的人性。好，我们再看那个列王记下19章。这个时候呢，西西家有他的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哈。他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表示他很伤心了。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哈。当他很难过、很伤心的时候、很哀痛的时候，他们就会撕裂衣服，有时候会撒那个灰哈，然后披上麻布。我们中国人披麻布就是丧家，对不对？家里有的死人才会披麻衣，对不对？哈，然后就进了耶和华的殿，去跟谁讲？ 去跟那个时候的先知以赛亚讲，他就跟他等于是告状一样了，你看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哦，那要做什么呢？第四节的后面那一句话，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希西家到神的殿中来，请神的仆人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百姓祷告，这是他解决的办法。如果他的神是真的，当他碰到这样的攻击的时候，他去找神是对的。如果他的神不是真的，当别人这样攻击的时候，他就应该去跟亚述王对，就跟他去那个了。现在不是，因为希西家他的信仰是真的，他跑到神那里去解决。好，然后以赛亚回答他，第六节，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那意思是说呢，我的灵要参与了，那个我必惊动的原文是说，我的灵呢要进去了，我的灵要来参，要来处理这个事情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希西家在这么多，如果你看那个图表那么多哈，就是不好的王的后面，特别他爸爸是一个恶的王的后面，竟然他能够这样子，事实上是一种复兴，是一种对于前人对于大卫的信心，对于大卫的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那个约，有没有神对他立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神跟大卫立的约的一个复兴，而且复兴的很彻底。但是有一个遗憾，上次我提过哈，所罗门很有智慧，神听他的祷告，给他最大的智慧跟财富，可他人生的结果是空虚。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被引诱，心离开神。我们提到另外一个是谁啊，一下想不起来。所罗门之后我提到一个，哦，那个先知以利亚，有没有？他去面对450个先知跟他较量，赢了，那个服事的能力，他是烈火先知啊，服事的能力，讲话像火一样，然后行事像火一样、哦、他对神有那个，不是他自己有能力的，是神因着他的信心给他这种能力、哦，这么大的得胜，马上躲到山洞去求死，为了逃命。问题在哪里？也是里面的问题。我好可怜啊，只有我一个人、啊、对自己自怜，然后怎么样，他以为他自己做的，所以呢现在要逃命，他也自己在逃命。他忘记了神如果可以让他得胜450个巴利的先知，难道神不能带他走平安的路吗？所以自己这里的问题，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所以我强调说，他有能力，服事的能力，可是他不见得有生命力。那如果要你，你要选择什么？能力是神给的，财富是神给的，但这个心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这是我在强调的、哦、这个心很重要、哦、哇，神要给的外面那些东西，如果神要给你，他就给你，你凭着信心跟他求，但是里面我们这个心，你有责任守住你的心。所以啊，那个箴言说，你要啊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从这里出发。基督徒的信仰最重要的也是在守住我们这个心，有没有？不要吓垮这个世界。保罗说，你的心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情。当你的心被下面所缠绕的时候，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你的神再怎么真实，你有很多亏损的。神不会亏损，神还是神，我们会有亏损的，沮丧、失望、绝望啊、哦，失望到绝望，然后好像很多情绪上的啊、哦，很多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很多我们的那种心智上的那种亏损啊。哦，所以现在我们要再讲希西家，前面我们看到他复兴了哈，但是很可惜，我们来看他的心是怎么样哈。我们先看20章，我们啊、跳到列王记下的20章，列王记下20章，我们来讲到希西家这个啊、事迹的选读哈。列王记下20章 第一节，那个时候西西家病得要死。不要以为信主的人就不会生病啊，病得要死，每个人都要死的，对不对？好，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你什么时候会死，对你是好还是不好？好好，让我知道说什么时候好，秦松很肯定，他真是哦，我们的榜样那么年轻，他就可以接受说，如果人告诉我，那非常好，好，让我们有所预备哈。接下来第二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为，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哭了，这个是很自然的。当我们知道我们快要死了，好，一辈子这样下来，你可以看到西西家的心里面对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很多很大的一个感情跟眷恋的，这个没有错。我们会有很多不舍，亲情的不舍，还有这些啊，我们的那个一切的哈，这种我们的根的不舍。结果到了第四节，以赛亚出来就来跟他传话了哈。第五节就跟耶和华祷告，耶和华跟他说，你回去告诉西西家说呢，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到上到耶和华的殿。好，第六节，神给他多少年的岁数？15年。神要给他多15年的岁数，请你注意一点哈，当一个人该活到50岁又多了15岁的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好啊，有一个牧师这样跟，有一次哈，有一个牧师他的太太啊，师母哈，检查出是癌症，那他就需要，因为他是宣教师，他需要从台湾离开回来，他就跟我们教会，我们很爱他哈，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哈，他说记得。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不要神给我的太太多过一天他不该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神知道多少年对他最好，但是我不要你祷告让神给他多一天是他不应该活的。那并不代表说他就不管了，他还是一样尽力的去医治，回来去医治，到现在神还存留他的生命，他们还在非洲，70几岁了还在非洲服侍，从台湾跑到非洲去。好，所以西西家呢跟神祷告，他很哀痛，他快要死了，好，跟神祷告，然后神给他15年的生命。那我要你再看一下哈，请你翻到以赛亚38章，往后面翻，以赛亚38章，你往诗篇的后面翻，箴言后面，传道后面哈，以赛亚书38章。哎，杨弟兄回去，他有没有托谁那个讲义啊？杨弟兄的讲义，他今天不在，我想起来了，没有托给谁哈。以赛亚书38章，一样的记事哈。好，第五节，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这是对以赛亚，叫他传话，耶和华你主大卫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好，然后第九节说，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然后我们要再往，好，再往前翻，翻到历代志下，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历代志了哈，往前翻到历代志下第32章。历代志下32章，我们先看25节，刚才那个列王记下的后面，历代志下32章， 刚才以赛亚是那个先知，有没有为他祷告那个先知的记载哈？所以这件事情在三个地方都记了哈。然后历代志下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章，我们先看二十五节。好，一起来。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好，然后我们跳到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冯金麻烦你坐在那个 Amy 的旁边好不好，因为他可能不太熟那个圣经。早，跳到三十一节哈。好，一起来。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一个人的生命最重要的在哪里？不是神的恩赐能力，不是神答应你的祷告，给你求的你要的，是什么？是人的心。哦，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了？结果你知道吗？他后来的结局怎么样？因为西西家这个骄傲，使得以赛亚就跟他讲预言了哈。你们看，我刚才好像跳过一个地方。等一下，我回去列王记下一下哈。所以刚才那里告诉我们，神给他多十五年的寿命，但是怎么样？神的灵离开他，他以前所有的成功、以前的安全，是因为怎么样？神的灵参与，神跟他同在。现在这十五年呢，神多给他了，他一定很高兴。但是问题是，神的灵离开他，为了做什么？为了要试验他，因为他的心里面骄傲。你记得前面他怎么跟神讲吗？神啊，我做那么多好事，有没有？我的心里面那么正直，你怎么可以让我那么短命啊？有没有？现在神要让他这十五年来面对他自己。前面呢是神陪着他走过去的，现在圣经说神的灵离开他。等一下我找一个经节哈，我刚才错过了一个经节。我们在讲西西家的这个事迹的选读。好，我们再回到好不好？回到刚才那个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现在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也讲了这件事情，然后历代志下讲到说神为了要试验他，好，离开他，因为看他心里骄傲。他骄傲在哪里你知道吗？当他身体恢复过来之后，他把所有的他的这个王宫啊，里面的一些家产啊，各种东西啊，全部都给人家看，不是只有给国内的人看，到处去张扬给国外的人看。你看十二节哈，列王记下第二十章，我们回到刚才第一次看的哈，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十二节。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好，然后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连他的军备都给人家看。你看，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得意忘形。你看他高兴啊，本来要死了，还有十五年的寿命，可是他不晓得神的灵离开他，为了要试验他，因为神知道他的心里面骄傲。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九节啊，我们第十六节好了，第十六节哈，我们从十六节。这个时候以赛亚神的先知就来对西西家说了， 神的仆人来对神的百姓或神的这个所高某的王来说话呢，他都有那种警告的作用，通知或者是警告。那么到这里来，十六节，以赛亚对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提到这个耶路撒冷陷落那个被掳的事情啊。那我要你看西家讲一句话哈，第十九节，一起来。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在神眼中是看为好的王，他的行为是好的，但是在神的鉴察里面，他是鉴察人心的神。记得我讲到这个所罗门丰富的智慧跟财富，可他的生命是空虚，因为他的心远离神被引诱。我讲到以利亚有很大的能力侍奉，赢过450个先知，他的生命力是低落的，是沮丧的，他求死。然后到这个西西家，你看他懂得怎么样去复兴神的这种盛世，有没有哈？毁掉偶像，然后敬拜神，求告神，这个他都懂，他都会。但是重点在哪里？在他的心。神知道他心里面有骄傲，神的灵离开他，故意要试验他。当以赛亚说：“你因为这样做，你完啦！你这样做的话，以后你的后代遭到，你这个国家，你的那个后面的人就遭到灾殃了。”他说：“你说得很好，只要我这个时候太平就好。”你看人的心有没有？甚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有没有？但是神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从这里发出。好，那我们的那个列王记上下就到这里要做一个结束。好，那个约西亚的话我到了历代志后面可能也会再提到，因为我们有些事迹的选读。那我们现在看到今天所拿的这个讲义，历代志上下这个讲义大概只有15分钟哈。历代志这个书卷呢，它的作者，我们看那个成书，第二个成书那个部分呢，是由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文士。那么这个以斯拉之所以要写历代志，你会发现历代志跟列王记有很多重复的。上次我提过，我们中国就像那个三国演义跟三国志一样，当然这个不是他们的性质都一样哈，不是，我不是说等于说列王记是等于那个三国志，然后那个三国演义等于历代志，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有点相通的道理。那么以斯拉为什么已经有了列王记还要写这个历代志上下呢？因为他是从被掳时期又回归的一个祭司的角度来看犹太国的历史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我给你这张讲义的两面，有一面是那个图表，对不对？看到撒母耳还有列王还有历代志三个历史的书啊，那他们有几个不同的观点。撒母耳既是史家的观点，就是叙述历史是这样来的，以色列国之所以有国王，之所以立国是这样来的。到了列王记的时候呢，是先知的观点啊，先知然后跟这个国家跟政治的关系。到了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呢，就是祭司的观点。那个有没有谁没有拿到这一张 ？Kitty， 你没有吗？你有没有这一张？没有哈。那个傅妈妈，这里需要一张。还有谁没有？啊？没有，那 OK 哈。所以你看到三个不同的观点哈。对啊 ，Kitty， 麻烦你再印差不多五张好吗？谢谢。啊，所以到了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呢，它有它的这本书的特质，它是一个祭司的观点。所以你发现在这个历代志里面呢，有一种特质就是什么，它本身呢很注重圣殿。如果你注意看，很多谈到圣殿，还有圣殿里面的礼仪，它怎么样侍奉哈。因为呢这个以斯拉呢，他想要让我们看到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当神没有同在的时候，神的殿毁，那么 国就毁。好，所以神跟这个国度，还有这个宗教跟政治他的关系，他让我们看到，所以他很注重，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文士，所以他对这个祭祀的问题，对这个圣殿呢，有很详细，特别是对那个什么祭祀的族谱，他还记得很清楚。如果你看到列王记的话，比较注重这个先知的族谱，他的家谱怎么样来的。到了这个历代志呢，他比较注重这个祭祀的这种族谱哈。如果你注意看，我们看历代志上好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开始呢，历代志上一开始你就看到全部九章，哈，全部的到十章吧，看看哈，第九章一到九章都在讲族谱，然后他的族谱不是从大卫或列王开始的，是从哪里？从一开始神创造亚当到亚伯拉罕是一个段落，亚伯拉罕到雅各是一个段落，然后呢，接下来从这个雅各的儿子产生的这些列王就是一个段落，所以以斯拉再一次把所有犹太民族或者是说希伯来人的整个的那种历史呢，再一次写出来整理，为的是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跟神立约的国家。好，所以你看到这些族谱哈，然后你看到等一下哈，我给你看一下，有一张专门在讲那个祭司的，犹大便雅悯人，好，第九章。历代志上第九章，刚才我们说过他把族谱用九章来叙述，那到第九章呢，有很大的一个篇章是在叙述这个就是祭司的这个族谱。好，到三十四节有没有歌唱的人啊，使用器皿的人啊，利未族当中，然后后面呢，大概只有半个篇章呢，在讲扫罗，扫罗哈，之后呢，就马上转到整个第十一到第二十九，整个都在讲大卫。所以你看到这个历代志上下的一个特质，是他重新把这个历史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啊。哎，杨弟兄，你不是回去了吗？没有，对不起，因为本来我在想我要一个那个表，你那里有多的吗？灭亡的，没有关系了，或许没有时间，等一下，没有关系啊，下一次我们需要那个表。好，如果你要回去，请你交给某一个人，下次我要从那个表讲起，那个就是犹大啊，我有，就是有些人没有，但是下次我们要加印哈。好，你全部你的讲义呢，到今天我这个历代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呢，就到这里讲义就结束了，我没有再新的讲义了。所以你一共有几张图表哈？第一个是你的，如果你没有的话，麻烦你下一次都拿到哈。一个是你的列王记上下的里面的纲要的图表。然后我帮你列了一个它的年代哈，就是那个列上列下历上历下的那个年代的涵瓜，然后有一个图表是犹大分裂之后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图表，好，这个是，然后你今天又拿到一个图表，就是那个把那个撒母耳还有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呢做一个比较，好，有没有列王记跟历代志做，这是今天拿到的。然后有两个讲，有两张两个页数，它有的是前后的哈，两个页数是列王记上下的一个大纲，然后一个是今天的列王记上的列王上下的那个大纲哈，这是你应该有的讲义。下一次我要用那个图表，所以因为刚才你们没有哈，所以下次我要用。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请下一次我们要交给谁来负责呢？杨弟兄，杨弟兄，下礼拜你会在吗？ 下礼拜你会在吗？不在，那你要请麻烦你交给谁？因为很多人还没有那个图，前面那个图哈，我再用到那个前面的图哈。好，那刚才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提到说这个为什么以斯拉还要写一部已经有的列王记上下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书，他还要再修这个书，叫做历代志上下。他有几个特质，一个是他很注重这个圣殿的祭祀，所以你看到那个祭司的谱，那个家族的那个家谱呢，非常的清楚啊。那么第二个特色，你看到啊，以斯拉呢，他做这两本只有一本书的哈，他的原来的那个希伯来文只有一本，他这个太长，把它分成两本，因为后来转成希腊文都太长了哈。那之所以在修这一本历代志上下呢，是因为呢，他对历史要做一个解释。它是一个事，就是一个你如果看你的那个你今天的哈那个特点有没有事实，用解释历史的一个观点来写这历代志上下哈。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好了，最明显的好不好，最明显的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等于说呢，他一面写历史，一面附上这个历史的信息跟诠释。好，这是我的意思。好，历代志下，你看第36章，这个是这个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列王记跟撒母耳不一样的。我们看第36章从十一节，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西西家之后哈，那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尾端了哈。那从十一节开始好了，十一节开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王做王31年，行耶和华他眼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刚才我们提到以赛亚对不对，现在跑到耶利米了哈，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贾尼撒曾使他指使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第一个，他如果你注意看，从第十一节把它看到完的话，他事实上是在讲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后面的一个结局，历史的一个终结。哈，历代志是所有以色列里面的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书卷的最后一本书了，就是完成最后了。从这里开始，它是在那个主前450到400年之间，从这里开始到耶稣降生之间有400年的我们说沉默期，神不再启示人写什么书了哈。这当中有400年，一直到400年后耶稣降生。好，等一下有一点我可能要提一下。那现在呢，你看到我要你回去做一件事，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我就做一件事，把十一节看到23节，好，36章十一节看到23节，请你回去把它归纳一下。我说历代志是解释历史的书，那到底这一段他在解释什么？他在解释一个重点，为什么犹大国到后来的结局是这样子。他在里面呢，除了跟你讲事实历史的痕迹之外，还告诉你为什么有几个，你可以归纳出几个。好，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因为呢第一个他们不听先知的话。好，接下去他又跟你解释有好几个原因，好不好？请你们当作作业回去历代志下36章11到23节，请你们回去归纳一下有几个这个以斯拉想要解释历史的一个重点，为什么犹大国会遭到这个结局。好，这个是我要请你们，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要跟你让你们做一个好一个看一看，然后知道说他怎么样来解释历史哈。好，然后第二个，如果你有空的话，比较一下这个历代志上的一开始1到9章的这个他所写的这个家谱，还有马太福音一开始的家谱。我说过在历代志是最后面的一卷希伯来书卷了，一直到400年后的福音书再出来的时候，它这个当中已经经过400年神的沉默之后呢， 马太福音一开始是从家谱又开始的，比较一下他的家谱好不好？那下次我们从这里开始再谈那个历代志。好，谢谢。啊，如果你没有啊这些讲义的话，请你下一次一定有要拿到，因为我下次要用那些图表来讲一些东西哈。所以下一次我们请谁负责？还是你要交回给我？交回给我 ，OK， 好。你会 OK， 好好好，谢谢。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谈。